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解冻60亿美元伊朗资金，交换5名被关押的美国公民。王毅露面见沙利文，对抗美国，北京扛不住。李尚福的消失对美中军事关系的影响为何？
目前看来，中国并不急着让两国防长，甚至是任何高阶国安相关官员与美国恢复规律性的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陆洋。
好的，志远。五位遭到伊朗当局拘捕的美国人依据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的换囚协议，星期一9月18号搭机顺利飞离伊朗。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同时解冻了总额为60亿美元的伊朗存放在韩国的款项。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和安全事务官员王毅星期一开始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官员展开战略安全磋商。一天前，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谈时，美方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支持表达了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宣布，王毅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的邀请，9月18号到21号前往俄罗斯举行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另外，俄罗斯会展基金会星期一表示，俄罗斯联合化工油气有限公司和中国轩辕集团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同意共同投资50亿元人民币，约合6.86亿美元，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建造一个石油转运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将促进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结束对俄罗斯为期6天的访问之后，乘坐装甲专列于星期一返回朝鲜，但列车上装载的俄方向他赠送的一些礼物却涉嫌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禁令。金正恩访俄期间，俄方似乎毫无保留地向金正恩全面展示了俄军现役最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以及导弹和海军舰艇等武器装备。台湾国防部星期一9月1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从9月17号早上6时开始的24小时内，军方侦获共机103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外还侦查到共军舰艇9艘次，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和暗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国防部在其后的另一份声明中说，过去一天中共军机出海活动的次数为近期新高，并呼吁中国当局即刻停止此类破坏性单边行为。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向美国之音表示，9月17号共军军机在台湾周边的大规模演练未必有特殊的政治动机，不排除是按照年度计划所实施的计划性演习。中国政府否认有关中方拒绝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机制的报道，辩称从未受到邀请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经处理后排海的认证机制。此前中方公开质疑这个国际组织的权威性。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一通过问答的方式发表一份声明，称此前媒体的有关报道是假消息。中国外交部星期一9月18号对德国外长称习近平是独裁者表示强烈不满。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早前在接受采访中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名独裁者。深陷流动性危机的中国最大房企之一的碧桂园星期一9月18号再次面临一笔价值1500万美元的离岸债券票息支付期限，这也是该公司 本月连续躲过两次违约之后，遭遇的另一次财务危机。同一天，四面楚歌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的股价星期一一度暴跌 25%。 此前深圳警方拘留了其财富管理部门的一些员工。也是星期一，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宣布计划在土耳其投资20亿美元，在安卡拉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数据中心和物流中心。这个投资计划是阿里巴巴总裁埃文斯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宣布的。致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王毅露面见沙利文，对抗美国，北京扛不住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进行了2天秘密会谈。从有限的披露信息来看，会谈内容的重点在于如何继续所谓高层交往及商讨 APEC 峰会之际的美中领导人见面。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这次美中官员在第三国的接触？他如何反映北京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一触即发的困境？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江峰的分析文章。
好的，志远。江峰的特约时评说，两人会面的重点在于预定的中国领导人11月访美并未发生任何变化。王毅的行踪与李强出席 G20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模式一脉相承，是在分担元首外交的工作。而王毅虽然没有能够借出席纽约联大的机会敲定美中峰会的细节，但是绝不会在美中外交今年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怠慢，这才是他在马耳他与沙利文密会的关键所在。然而，如果仅仅从维护元首外交、坚持巴厘岛双方共识的角度来理解马耳他密会，并不能充分的反映未来美中峰会对中国外交的全部意义，也不能真正的理解旧金山美中峰会对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性。换言之，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政权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它的维系全在美中峰会的一线之间，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是天方夜谭，但这却是实情，也是王毅排除万难与沙利文密会马耳他的根本原因。江峰的时评说，事实上过去半年中国的政治经济不仅没有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中国正在遭遇全面的经济下滑，外资撤离，通货紧缩，消费不振，大量城市濒临财政破产，大量中小企业关闭，失业率高企，社会抗议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以两名国务委员即外长秦刚和防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联为标志，尤其后者所牵涉的中国军队内部的大清洗，而且是针对解放军四军种当中最为重要的火箭军的一场进行中的清洗，暴露了中国过去10余年来对美国伟大斗争路线的失败和领导人所面临的严重执政危机。表面看，过去几个月以来围绕秦刚和火箭军的一连串丑闻都与腐败、派系、间谍等等有关，这些也是过去10年中共内部的权斗套路。而真正麻烦的是，这些权臣的倒台，无论他们是否因为个人威权体制下官僚之间互斗争宠加剧，还是因为所谓刀刃向内不断革命的牺牲品，都表明美中对抗路线的难以持续。这种对抗不仅逐渐唤醒了印太地区针对中国力量的团结，让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孤立，而且转换为对中国封闭威权体制的反噬。江峰的时评指出，中国领导人自己才是秦刚与火箭军丑闻的最大牺牲品。当他对华北水灾和民生困苦不闻不问，当他对经济复苏和民众信心漠然以对，他的执政合法性就只剩下统一台湾、打赢美国这种充满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和他的连续执政紧密捆绑。然而，火箭军丑闻暴露的将领腐败和系统战力缺乏，对这一内部政治承诺和以此为基础的 民族复兴目标是致命的打击，它直接影响到领袖在未来连续执政的可能性。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江峰的分析文章。王毅露面见沙利文，对抗美国，北京扛不住。接下来带您关注李尚福的消失对美中军事关系的影响为何。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将近3周没有公开露面。最新消息指，他疑似涉及军事装备采购弊案，正在接受调查，并已遭解职。虽然外界认为这可能让中国再也无法从李尚福遭制裁为由而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会面，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就算中国换了一个新防长，也不代表美中防长的会面将一帆风顺。下面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那有专家指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遭到解职，可能有助于美中两军改善关系，因为中方没有办法再借李尚福遭到制裁为由拒绝安排两国防长见面。那么请问接受你采访的这个分析人士是怎么看的呢？
陆洋，我采访的分析人士呢，他们普遍都认为说，李尚福这个消失的事件哦，以及他是否遭到解职，其实对于美中的军事关系的影响并不算太大，主要是因为美中对抗的这个大局哦，它目前其实还不存在双方防长必须要见面的这种条件。那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所长沈明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啊，李尚福呢，从今年3月出任中国国防部长之后呢，其实就没有开始做一些跟美国的军事交流的活动，或者说呢，实质上达成什么样的成效。所以，如果他现在被撤职的话，等于说他过去并没有做什么，那未来的话他也不能做什么，所以基本上呢，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共而言的话，他是想要把制裁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政治的筹码，而不是说他真的想要跟美国进行军事的交流。沈明士说，
李尚福被撤职，其实对美中之间的军事交流原来就是比较停滞，那现在慢慢恢复，这样的趋势是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另外呢，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的特约研究员杨太元也说，对中共而言，他期望的是在美国能够在这个大局上应该给他一些比较善意的回应，他才会愿意去会面哈，去跟美国谈。陆洋，
那么现在李尚福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那这是否会影响到中国跟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个军事交流呢？陈云，
陆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所长沈明士他叫表示说，中国呢跟其他国家例行性的军事交流，他认为并不会因为李尚福的消失而停止。假如说是外宾要来访的话呢，会有代理人来接待。那如果是他要出席其他国家的防长会议，比如说从前几天日前这个月中第8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到说是采用一种延期的方式而不是停止。万一事态真的很紧急的话，也自然会有一些相应的代理人来处理。所以他认为不会有这种其他国家找不到对象来跟中国进行军事对话的困惑。陆洋，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美中的军事交流会不会就此中断了呢？另外呢，就是说近期有没有可能恢复规律性的这个军事交谈呢？陈云。
是的，陆洋，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系的助理教授陈亦凡，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的时候，他的意见是说，像俄乌战争、台湾议题这两大因素哦，它是让美中部长对话裹足不前的一个主因。另一方面呢，拜登政府碍于美国国内的两党在反中立场上的较劲啊，美国大选啊，以及国会共和党人要求拜登对中国更强硬的这些因素下呢，都让美中的关系目前是处在一种比较不稳定、不确定的一种态势下。他说，
目前看来，中国并不急着让两国防长，甚至是任何高阶国安相关官员与美国恢复规律性的会谈。
不过呢，陈亦凡表示呢，其实在工作的层级上，两国的军方还是有一些的互动的。比如说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他跟中共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麟，他们就曾经在八月中与斐济举办的一个印太防务会议上，仍旧是有交流和会谈的。陆阳，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李尚福的消失对美中军事关系的影响为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外长、防长接连失踪，怎么看中共近期的官场震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及火箭军两位主官接连失踪并被免职之后，多家国际媒体确信，种种迹象表明，失踪两个多星期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落入同样的命运。秦刚、李尚福遭清洗是腐败原因还是政治问题？震撼效应在哪里？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说：
我想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跟刚刚主持人说的哑口无言啊。对于这种事情一再发生，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惯例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完全不在乎，因为秦刚的事情出来之后呢，国际上的这个批评啊是相当相当的猛烈，因为作为一个外交部长，等于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啊，再加上当然国防部长更是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完全不见，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事情在国际上对于中国自己本身形象，还有刚刚所提到的一些治理能力等等这些事情的冲击跟影响，他完全不在乎。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有所批评的话，一个正常的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作有所受到批评的话，他可以知道之后呢，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价值道德观念还有价值体系做重新的修整。另外一个呢，他完全不知道，在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对他。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完全不在乎这个外面对他的看法。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话，那就非常危险了。也就是说他会依照他这样子自己本身的个人思维呢继续往下走，做他认为他知道对他要做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全世界就要提防起来，因为这个人完全是不可测的，他靠他自己的这种想法跟意志来做。那么这当然这件事情跟前面秦刚来讲的话，可能后面还有下一波都不太了解。那么这个一方面反映出什么呢？这两个人这么大的位置的话，国家的外交跟国防，说明他在这个人事的考核跟人事的任命上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说明他在一直在这个 vetting 啊，就是在这个所谓考核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人的了解出了很大的问题。要么他就是急救章，找了两个人来做这个位置，然后随时可以换；要么是他这个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人就帮他做这个人事合格和整理的人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必须在这个地方赶快去做一些修补。否则的话呢，他用一个丢一个，用一个丢一个，这个国家就回到刚刚这个治理的情况下的话，那根本没有什么治理的情况。所以现在这些事情从国际媒体来看的话，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影响。
以上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外长、防长接连失踪，怎么看中共近期的官场震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印的经济走廊不是画大饼，未来可能威胁到中国。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78、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过程有名的事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 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个月中国将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计中国会将这次大会演绎成“一带一路”的10周年庆典。与此同时，美国、印度和欧盟近日共同宣布将推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文的报道。
好的，志远，在刚刚过去的20国集团峰会上，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欧盟、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共同宣布，他们签署印度中东和欧盟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增强亚洲、波斯湾和欧洲之间的连接来促进经济发展。
Extends from India all the way to Europe, connected by the UAE, Saudi Arabia, Jordan, and Israel.
美国官员称，印欧经济走廊为现代香料之路，并且表示这个项目将通过铁路和港口实现海湾国家到欧洲之间贸易和能源的流通。印度总理莫迪称赞这条走廊是合作与创新的灯塔，白宫则表示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走廊预计将通过加强两大洲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释放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美国总统拜登说，
As a key part of this corridor,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ships and rail.
他说，我们作为这个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向航运和铁路投资。而日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表演讲时说，这条走廊可以把印度、阿拉伯湾和欧洲之间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连接起来。他还表示，铁路线的建设可以把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速度提升 40%。 沙特王储萨勒曼直接宣布，沙特阿拉伯将向这个项目投资200亿美元，并且敦促各国领导人开始计划并立即实施这个项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将成为这条走廊的关键节点。他说，我们将利用我们的能力和经验，全力为这一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地区和国际项目做出贡献。目前，除了沙特王储承诺的200亿美元计划之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曾经在今年6月承诺，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预计美印经济走廊应该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初始资金。自从美印宣布推出这条经济走廊之后，中国媒体开始唱衰，并且说美印是在画大饼。而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表示，有许多基础设施现在已经存在了，可以充分利用。他说，这其实并不像听起来那样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工程，并不是在全球修建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
It's a project far from just laying tracks. It's about creating jobs, increasing trade.
拜登说，这不仅仅是铺设铁轨，而是关于创造就业、促进贸易、强化供应链、加强连接。相比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大量的路段是在崇山峻岭和荒野之中开辟。耶鲁大学的鲁道夫还告诉美国之音，这个经济走廊项目可能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与贸易上的联系更加紧密，进而成为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转暖的契机，同时也可以巩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副国家安全顾问普拉丹说，这条经济走廊对于印度、波斯湾和欧洲的融合来说是变革性的，而且也有助于印度成为欧洲与东南亚国家的枢纽。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专门研究印度等南亚地区的研究员阿帕纳潘德认为，如果这条走廊获得成功，最终将对中国构成威胁。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文的报道。直逼中共得失，美印经济走廊不是画大饼。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德外长齐批北京独裁，中国建成西方最大威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正在走向独裁的中国构成了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一天后，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对美国媒体表示，如果普京赢得战争，这对世界上其他独裁者，比如说中国的习近平，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亦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引起北京的强烈抗议。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说，
在布林肯的这篇演说当中里面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特别是针对中共啊。那么这篇演讲他提到，就是说是后冷战时期所建构了几十年来的和平与稳定已经被中共和俄罗斯给打破了啊。所以他宣告了就是一个后冷战秩序的一个终结，然后呢全球将走向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所谓的威权竞争的时代啊。所以他这个话的意思当然是指中共啊。所以为什么要说中共是一个独裁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在习近平领导的这个中国，他不断的去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以至于就是完全摧毁和打破了从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立的一个长期的和平和稳定的状态啊。所以从这个中共和习近平啊，或者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共这个政权，处心积虑的啊，不断的要去破坏现有的秩序啊，颠覆现有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规则，甚至想要去取代这个以北京模式来取代华盛顿模式，以中国模式来取代西方模式，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怎么能够不说这个领导中共的这个独裁者就是习近平，或者是习近平就是独裁者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连贯啊。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是今天他又提到，就是说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不断的挑战，被认为是挑战国际秩序，是因为他至今依然不断的在援助俄罗斯嘛啊，不管是表面的他当然是不敢嘛啊，但是偷偷摸摸的这个暗度陈仓的方式，乃至于秘密的用第三国交易的方式等等的，都是在慢慢的这个暗中来支持俄罗斯嘛啊。所以假如这个中俄两国本身它是一个轴心的一个独裁政权的话，那么习近平除了你自己本身想要颠覆这个国际秩序之外，你另外还帮助了这个俄罗斯来颠覆这个国际秩序，这不就是刚好又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一种说法证明你更加的独裁嘛啊。所以没有人不认为说这两个普京和习近平叫做民主人士嘛啊。或者是说是一个开明领袖吧，或者是一个愿意倾听民意，乃至于遵守国际合作，在国际社会当中扮演一个积极合作者的角色。我想全世界没有人这么认为吧，只有那些共产党那边那些吹嘘他们自己领袖如何伟大，那些所谓的粉红啊等等这些这些脑残的共产党的这种呼口号的分子之外，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人不认为这两个人是叫做所谓的独裁者，而且我更强调的是，他是全世界级的世界级的影响全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一个独裁者。
以上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德外长齐批北京独裁，中国建成西方最大威胁。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